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借着大家的祷告让我结束了在帕劳两周多一点的这个服务。帕劳的教会是我们教会橡树播种协会的一项第一个在远方支堂的教会在那里因着大家的祷告我看到神在那里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相信在今天以及在日后的一些讲道中间，我会和大家逐步的来分享一些在那里的看法。你们看这个照片哈，帕劳非常的漂亮啊。如果你们大家有将来有空的话呢，可以去那边做工，可以顺便去旅游旅游哈。不过我这一次呢，没有心情旅游哈，在那里进了教会就没出门，就待那么多天哈。回来以后，这个。时差半天倒不过来哈，昏天黑地的，所以你们要祷告，希望我不要讲着讲着睡着了哈。万一我睡着，你们就可以都睡了。结果昨天晚上想去看我们社区还有我们师班的演出也没去成这个我们书香团契有昨天有很好的聚会，我也没能参加。盼望我这个能够早一点，能够早一点把这个时差倒过去哈。那。我们在一个月以前，我临走以前，我们曾经和大家一起来学的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要围绕着一个重点，就是说基督徒活着和非基督徒活着是活得不一样的。那我当时就告诉大家讲，我们会按照不同的内容，我们当时讲了两点，活在耶稣的爱里和活在信心的顺服里。然后我说我从帕劳回来以后要与大家来分享活在上帝的同在里。我也提到，等我们学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要学习活在结果子的喜乐里。那么我们在上次我们学到活在耶稣的爱里和活在信心的顺服里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爱耶稣和顺服耶稣这个事情有如一个钱币的两面，爱耶稣的人不可能不顺服耶稣。那么，如果你顺服耶稣，你一定要爱耶稣。那所有的基督徒，他如果爱耶稣，他如果顺服耶稣，那么这个基督徒他活在世上就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我们上次和大家的讲坛提到，这些特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在信心中祷告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个尊主、爱主、遵命的祷告徒，他一定会顺从圣灵的感动，他一定是多结果子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真基督徒他活在世上的四个特征，至少在约翰福音里边他讲了这四个特征。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要这样子做，因为耶稣讲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讲，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也没有人能做到这四个特征。那我们所有这四个特征其实就是神在圣经里边经常提醒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这同样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我们如果不能爱神爱人，如果不能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办法见证耶稣、传福音、造就门徒。我们要想见证耶稣、传福音、造就门徒，我们首先要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些挑战，我们要面对爱主顺服主和爱人顺服人的挑战。很多人会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说我就是只信耶稣，我只是顺服神，我不需要顺服人。但是圣经里头不是这样教导的。那么同样，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和我们活出耶稣的爱，这也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挑战。一个基督徒不能讲说我只是活在耶稣的爱里，你如果活在耶稣的爱里，你一定会活出耶稣的爱，别人应该从你的身上看出来你是一个活在耶稣爱里的人。那么我们活在信心的顺服里，人要必须要活出信心和顺服的样式。一个基督徒说他是否顺服， 其实不是他拿嘴讲出来的。在教会里边，哪些人是顺服神的，哪些人不是顺服神的，其实弟兄姐妹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尽管我们讲只有神才看内心，但是在你的行为上你总会流出来一点。我记得我们大家经常唱那首诗歌，是文善长老倒回来的歌，叫做《神迹》。那里头有一首歌词我非常的赞赏，他说让人要能看出来我们心里头有神走过的足迹。神如果真的在我们心里走过，我们自己在外面的足迹一定会显露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我们学习到刚才我们大家一直念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那如果我们大家会仔细的去看这里的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经文在这短短的一个经文里边会非常集中的出现天父、圣灵、耶稣说我，就是说耶稣、圣子、圣灵、圣父这三者在这一段里头非常密集的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活在上帝的同在里，我们会从活在天父的同在里、活在耶稣的同在里、活在圣灵的同在里，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祷告。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早上刚才唱的诗歌，让我们再一次说到我爱父神，我爱耶稣，我爱圣灵。主，我们知道三一真神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生命的根源，我们又要说彼此相爱，三一真神之间的那种不可分割的爱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榜样。主，巴不得我们在今天来学习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就如同我们刚才祷告的，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活在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同在这个教会里。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你的手里，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摸得着耶稣，让我们可以看见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父神与耶稣与基督徒的同在。我把这段经文里边特别的标出了父神和耶稣所代表的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里边非常集中的表现这些词。其实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详细讲，这一段经文是我们讲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教义，叫做三一神论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就看到我们信的这位神既是独一的神，又是有三个位格的神。那在这三一真神里面，天父他计划和差派，他差派了独子耶稣，也差派了圣灵。那么独子耶稣是和天父一起来制定和参与计划，也一同差派了圣灵。那圣灵是从创世之初就和圣父圣子一起完成了创世，也参与了我们的救赎。所以三而一、一而三的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从上个周五开始，我们教会的李牧师利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开始在青年人中间来讲怎么样识别异端。那如果在座的各位你们自己有机会能听懂英文，我也鼓励你们来参加。他估计大概会讲六周。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发现在我们教会的青年人里边，有的人在我们教会里边已经和大家相处了很久，但是到最后他会转向耶和华见证会，会转向摩门教，因为他不知道那样的信仰和我们真正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在耶和华见证会的特点之一，他就是不相信我们所讲的三一真神。在他的信仰里面，耶稣和圣灵都是被造的，都不是神本身。所以 如果你要很好的想了解三一真神的这个教义，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蛮重要的，只是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教义上下很大的功夫。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说我们和神的同在里边，首先包括了我们和天父的同在。当我们说到我们和天父同在的时候，我很想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回去好好的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全章的经文。你如果很好的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当然你也可以读其他的，比如说希伯来书，但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会告诉我们这位父神，这位三一神他有多么的大。我在想，我们平时遇到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了，我们把我们的神的能力想得太小了，我们所想到的神就是按照我们的常识，在我们的时空里面，在我们的物质结构里边，我们所能想到的能力我们就把它给神，神的能力远远在这之上。我这一次到橡树到帕劳，我特别告诉帕劳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橡树播种协会的意向，那就是我们千橡教会、西米教会啊，现在还有卡梅瑞的教会，我们也盼望将来有更多的地区的教会，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工。我们来做工干什么呢？我们来取长补短，我们来用各自的长处来补其他教会的短处，我们也承认我们有短处，我们接受其他教会的帮助，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同时去做新的职堂工作。那么我告诉帕劳教会，他们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意向中间在远方的第一个职堂，那么他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年，按照我们的职堂计划，他们三年以后应该自立自养自传。当然我告诉他们，三年以后橡树播种协会不会把他们扔掉，让他们从自立自养自传变成自生自灭，我们是不会的。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自己必须能够站立起来。我在讲这件事情以前，我问他们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帕劳教会的历史有多久？我今天问同样在座的各位，我们千橡城基督教会的教会历史有多久？有多久？啊？27年不够，多少？30多少？38年。这个具体的数字你们大家可以再去查哈。这样的说法也准确也不准确，如果我们从天父与我们同在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甚至说这个教会历史可以推得更久。当神给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天下人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教会就开始了，因为教会是神从万民中间所拣选呼召出来一群来跟随他的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这个教会的30多年的历史放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论人类的社会有多么大的变化，神的教会是不会垮台的。我们常常会因为教会遇到困难，不管是外边的困难里边的困难，我们灰心丧气，因为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弟兄姐妹们，在创世以前，我们的父神已经拣选了各位，各位已经在他的计划里。你去好好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会觉得哇哦，我和这位神的关系居然如此的深远。所以当我们遇到在教会里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有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遇见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你不会因此退出侍奉，你不会因为教会里边遇到了很大的动乱的时候你会离开教会，你不会的。因为你眼睛不是仅仅看着这个教会的30多年，你看到的是这个教会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当我今天来提醒各位的时候，我也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想一想，在座的各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是这个教会30多年前创立教会的那一第一批会员。30多年前 我们这个三十多年的教会的前辈们，他们就在这片山坡底下，用他们的膝盖开始侍奉，他们开始祷告，神给他们信心，他们开始集资，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摆上，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放下，他们可以全力以赴建立教会。现在这个教会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这个教堂在三十多年前建立了，而且我们在座的各位今天没有人会担心这个教堂每个月要付多少房屋贷款，我们这个教会的前辈已经都付完了。我想如果我们大家的眼光看得远一点，看到两千多年前，看到这个教会三十多年前的前辈们他们怎么样来在这里甘愿舍己为神的国度做大事，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很多事情一定比现在好解决。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教会大概以后就不用每个星期在上面打出来说教会的午餐这个礼拜钱就用完了，对不对？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在这里打一条说午餐的钱快没有了，这件事情好像如果叫我们教会当年建立教会的那一批长先辈们出来，他们一定会觉得哎呦你们的信心怎么就这么小啊，他们当时怎么样去带上百万的款项把这教堂建起来的，我们好像午餐有问题哈。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一定有能力把自己每天吃午餐的饭钱交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有能力为那些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们为他们把饭钱交出来，应该不是问题。看看我们教会在过去几年我们教做的服务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请问那些弟兄姐妹是怎么侍奉的，那些金钱从哪来的，难道我们教会的午餐的问题那么难解决吗？我不觉得哈，我相信就是我们大家如果眼光再放大一点哈，眼光再放大一点。那我也相信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教堂已经三十多年了啊，执委会决定这个教堂必须有一些改变，比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洗手间不好用哈，我们的小朋友哈他们的活动空间很有限，那么教会如果要做这样的改建工作，据说我们预算是20多万，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总不能再问三十多年前那批前辈们说你们能不能再帮助我们筹一次款了、我想应该是我们大家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神非常的富有，我们的天父他非常的富有，他很有钱。刚才在前边带领赞美敬拜的时候已经提到，神其实不需要我们对他给这些钱，因为天下万物都是我们的神的。不过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些人是神的管家，神的钱在哪儿放着呢？就在各位的口袋里。我们要知道神的钱应该怎么用。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那钱说到底按照圣经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我相信当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么远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钱会怎么样用。我不觉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在我们千象城的这样一个华人教会里边，我们教会真的会因为钱的问题让我们吃午饭成问题，让我们教会重新来修改我们的教堂会成问题。唯一要想到的是神让我们怎么做。我这一次去到帕劳教会来挑战他们，我说三年以后按照计划千象城基督教会就不会再常规的每用你们自己的奉献来保证，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为什么？他们那里如果有人每月收入超过1000美元，在他们那里就算是比较高的收入，那里政府规定的人的每小时的最低工作的钱数是3块钱，加州是多少钱？加州37块了吧，好像正在往10块走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和他们的工资收入有多大差别。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次刚才讲了，我这次是没有心情出外哈，所以哪都没去。 我去年三月份去的时候，我看过他们商店里边的所有的吃穿住行的东西都比我们贵，他们收入比我们低，他们都比我们贵。可是我告诉他们讲，你们不需要抱怨，你们不要和中国大陆比，你们不要和美国比，神就是把你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神还要叫你们建立教会，这是神对你们托付，这是你们所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大家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不要去抱怨说我的家的钱不够，我知道在座各位你们钱都很紧张，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的大多数和20多年前刚来到这里的人很不一样。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恩华团契，我印象中很多人都是租的 apartment， 今天大概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或许还有第二栋，或许还有第三栋，那是神给你的祝福，千万不要把它作为包袱背在身上。盼望弟兄姐妹们知道，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的确有困难，但是我不觉得我们今天的日子比初期教会在罗马帝国和当时的犹太教的双重压迫下的日子更难过。大家回去读《使徒行传》，看一看最初的教会他们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同样可以把教会建立起来，因为天父与我们同在，他在掌管世界万物。我们的信心如果稍微大一点，我们不会为我们自己家的吃穿住行有那么多的担心。在座的各位，我绝对不是讲你们丢了工作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请你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叫教会里边在座的这各位姐妹们，你们有谁失业半年全家揭不开锅的？还没有，至少中文堂我没听说过，英文堂有，因为我们教会有 Love 礼放，我们教会有爱心基金，我们的确有人失去工作半年以后揭不开锅的，我们教会就来支持他们，但是就我所知我们中文堂好像还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天父与我们同在，大家常常要想到这一条，有天父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与我们基督徒同在。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只有30多年，耶稣说我要往父那里去，请大家注意，耶稣没有说我要去死了，但是请你们想一想，当时的使徒们，当时他们听到耶稣说我要往父那里去，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特别是他们看到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以后，他们想到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想到耶稣说我是往父那里去，他们想到耶稣基督怎么死了。死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死在圣经里边意思就是分离，就是永远的分开，对不对？但是去什么意思？去就是去去再回来呗，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我要往父那里去，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暂时看不见耶稣基督，你觉得是耶稣说去去就来了呢，还是你觉得你和耶稣就永远的分开了？我们和耶稣不会永远的分开，耶稣基督会一直和我们同在。在第16节里头，耶稣说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既然说到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第一位保惠师是谁呢？第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啊，第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保惠师，耶稣基督现在还在父的右边坐着，他在继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但是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心里软弱，所以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到你们这边来。当然这里的意思，除了耶稣讲到他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的显现，但是这里更深刻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一定会再来，而且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他会把圣灵差派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每个人想到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想法是会改变的。 当我们觉得耶稣好像就永远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帕劳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她几年以前她的薪水不到500美元每个月。她那个时候信了主，她信了主以后，她听到了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她就说我每个月要拿出50多元来奉献给教会。后来教会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历来是牧师长老的责任。教会出了问题，这位姐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机会，或者她觉得她自己没有教会可以去。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觉得耶稣基督离开了她。她说既然耶稣基督一直在我的身边，我既然一直是教会里的一员，请注意哈，教会已经没有了，但他说我是教会的一员，因为他是这2000多年来教会的一员，所以他说我每月这50多元的奉献就应该一直给教会，虽然我没有教会可去，他每次拿到工资以后，他就把50多美元就放在旁边。一年多以后，新的教会新的团体建立，他把他这600-700美元就一次性的奉献给教会，因为他说那是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太多。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们教会他们的团契要新租一个场地，他的一笔钱进去就让团契教会按时可以开了，是神的预备，因为耶稣在他的心里，他也把自己放在耶稣的心里。这位姐妹告诉我，从那次以后他的工资就开始往上涨，从新的团体建立以后就开始往上涨，他的工资现在已经超过了每月1300美元，比起他原来500美元翻了一倍还要多。那么他现在就继续把更多的钱奉献给教会。他说其实不是我能够做，是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们，神说道，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特别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中，在空中，我们在永恒中间真的面对面见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父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边，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信心不够，是因为我们要自己扛，要我们自己扛，说老实话，我们哪个人都扛不起什么东西来。我相信我们家里有人有重病，我相信我们家里有人有失业，我相信我们夫妻中间吵了架，我相信我们教会中间有了矛盾，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压力，靠我们自己扛不住。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把你们的担子交给我。耶稣讲，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父爱，而且我们要向他显现。当耶稣把这句话讲完以后，这个犹大哈，这个马上，这个使徒约翰赶快注明说，这个不是背叛耶稣的那个犹大哈，是另外一个犹大哈。所以你们要去读了就知道啊。我们团契上个这个我们团契啊星期五查经还查到了说这些使徒哈，哪个犹大是哪个犹大哈，我们刚刚查过。所以啊，他说不是那个犹大哈，这个是那个和那个雅各一家人那个犹大哈。这个犹大呢就马上来问耶稣哈，在我们学的第14章里边，这个犹大是第四个打断耶稣话的人。我就想到哈，耶稣和他的门徒关系很好，这个耶稣讲话他的门徒敢把他打断哈。耶稣没有高高在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门徒们也的确有很多问题不大清楚。耶稣刚刚讲过说要爱我，而且要遵守我命令，我就向他显现。然后这个犹大马上就问说，哎，你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世人并不爱我呀，世人又不遵守我的命令嘛，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嘛哈。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位犹大当时是思想开小差呢，没听见呢，还是听了以后不明白呢？总而言之，他就向耶稣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哈，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从他问的这个问题里边，我就看到有几点其实我们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当犹大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犹大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地位？犹大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爱耶稣又遵守耶稣命令的人的地位，对不对？所以耶稣知道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他是属于神显现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自信呢？我们是耶稣向我们显现的一群人，你们有没有自信呢？你如果没有，你应该有的。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而耶稣告诉你说，我就在你身边，我和你同在。所以我们是那些耶稣基督会向我们显现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其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人。我们的身份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是应该有喜乐的一群人。不论这个世事怎么样变，我们和世人是有一些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创造万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不需要过得太凄惨，哪怕外边的环境压力很大。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提到的，我们基督徒需要谦卑。我们的确常常糊涂，常常不明白，像他们这些使徒跟着耶稣跟了三年，按说耶稣讲什么都应该很快清楚，他们照样不清楚，照样逮不住重点，或者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可能 打盹开小差没听着，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耶稣依然爱我们，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就这样子的人，我就这样的脾气，我一辈子都这样子，那不行。既然跟了耶稣，我们要愿意被耶稣来改变。圣经不是讲我们是圣灵的殿吗？那我们就要被圣灵打扫得干干净净才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像我们这里头的这四位使徒一样，有问题就来问耶稣。但是你问耶稣的态度是为了寻求与他亲密，你不是在挑战他。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在主日学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来发问题，我们从来不期望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讲。但是请大家注意，我们提问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证明你比神更加伟大，我们只是说我们不明白，我们向神来求，而且也不是为了证明你比在场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伟大，因为你和所有的门徒一样，我们是一群既爱耶稣基督但是又软弱，我们常常不大清楚的人。因此上我们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当我们旁边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提问的态度和方式，不要绊倒了别人，不要绊倒了别人。关于这段经文我想提到的第三点，犹大觉得他是耶稣要向他显现的人。我刚才问了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把握耶稣是会向你显现的吗？一方面我们要有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你的信仰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也要谨慎，因为耶稣讲的是很清楚，他向谁显现呢？向爱他又要遵守他命令的人。我们大概爱耶稣在很多人很容易，很多人不是吃过耶稣的饼吗？很多人不是被耶稣治疗了吗？很多人身上的鬼不是被耶稣赶出来了吗？我相信那些人都爱耶稣，包括这些门徒跟了三年，可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都跑掉了。换句话讲，我们爱耶稣和我们顺从耶稣中间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求圣灵让我们把这点距离拿去。耶稣基督的确没有向所有人的显现，我们大家想一想，当耶稣死里复活四十天中间，耶稣完全可以再来一次五饼二鱼，对不对？耶稣完全可以再来一次荣耀进城，对不对？耶稣真的没有那样干。第二次显现，耶稣真的只向少数人显现，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你就问了，耶稣当时死里复活向全世界显现，今天不是简单了吗？没有，神从来没有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叫人们认识他，因为爱耶稣必须和顺从耶稣和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必须是一样的。耶稣要我们这些门徒们 见了他，爱他，跟着他来见证他。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边，基督徒依然不是多数，虽然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号称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耶稣的人走的是一条小路，进的是一个窄门，进的是一个窄门。因此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我们自己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走小路进窄门的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确有恩典，在这个世上的确有很多人，他们是看不上耶稣的，他们觉得耶稣太软弱，觉得耶稣那种什么打左脸给右脸，脱要内衣给外衣，觉得简直不是人的道理。告诉你，耶稣讲的就是不是人的道理，他讲的是神的道理。你如果完全按我们的人性要去衡量耶稣，你是找不到他的，因为耶稣不但有完全的人性，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因此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朋友，我们也需要承认，我们既是完全的人，也盼望神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这是我们想到的第三点。那么我想到的第四点是，在耶稣他提醒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世上就要像他一样，要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与我们同在。我特别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马太福音里的这段话，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自己给耶稣讲说，主，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在你的教会里做牧师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我可就惨了。我也不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一天见耶稣的时候说，我不是参加教会去聚会吗？我不是也有奉献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可就真的惨了。我们听见耶稣的话，我们要去按照耶稣所讲的要去做。弟兄姐妹们，行出耶稣的话才叫做与耶稣同行。你只拿嘴上讲我爱耶稣，你不叫做与耶稣同行。其实耶稣讲的事情真的不容易，爱人如己，我们要爱别人真的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吗？求神让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做到。耶稣说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你真的愿意和教会里边与你那些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一同同工吗？你真的在家里边，你们夫妻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你觉得我们两个就是要越来越像，而不是说不行就离。今天的社会结婚没几天就说感情不合我们就离了，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让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今天我们教会在开始聚会的时候，教会里边已经坐了非常多的人，我今天有点 surprise。 我说哇，去了帕罗两周回来，教会这么大改变啊！我盼望我们教会以后有更多的人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你已经依旧在这里赞美敬拜了，因为主日到这里来，你不是光听到，你是要赞美敬拜神。所以请大家能够早一点到，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我知道对大家的压力很大，在加州这个地方大家的攀比性很强，尤其我们周围的华人很多，我们认识的所优秀的华人很多，他们的孩子的高尔夫球打得很好，他们那些孩子的网球打得非常棒，游泳游得很好，小提琴拉得很好。所以你也星期天早上就把你的孩子送去参加这些训练，然后你自己都没有时间来教会。我们教会已经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你眼光看得远一点，哎，有一天你要见耶稣，哎，所有的人都要见耶稣，哎，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因为你的儿子的高尔夫球打得好，所以你就与我永远同在，不会的，耶稣不会那样讲的。耶稣会看你在世上有没有与他同行，与他同行。那么我们说耶稣会与我们同行，会向我们显现，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会问到的，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几年前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位教会里边的同工， 这位姐妹侍奉的非常的努力，她问我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自己曾经用肉眼看见过耶稣。她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坐在教会祷告的时候，教会没有人，只有她一个人，前边有一排，她突然看见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那里，那个人回过头，她一看那个人是耶稣，她再看那个人就不见了。然后她就讲她这样的经历给其他同工们听，没有同工去相信她，说她是被邪灵控制了。结果她认为别人都不属灵，她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她来问我说，有平，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我告诉他，我说我愿意相信你没有说假话。我说因为我觉得耶稣基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图像，可是耶稣基督完全可以用你所认为的耶稣的图像来向你显现。我说这是有可能的。我说因为我的妈妈在他的癌症晚期手术期间，他有一次他就很坚定地告诉我说，耶稣的大手在他的肚子里边给他整理他的肠子，然后我妈妈那天晚上就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他那个肠子的那个梗阻就得到了解决。我的妈妈在信主以前是党校的马列主义哲学教授，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的大手？有多大？他说比房子还大。我说房子能大还能塞到你的手里，塞到你的肚子里？他说我就是知道塞到肚子里。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不是看见的，他说不是，不是想象的，不是，不是感觉出来的，不是，不是做梦的，都不是。那是什么？他说我就知道。我说我没有办法否定我妈妈，同样我今天没有办法否定你所看见的，不过我提醒你，那个不能成为你比别人更属灵的标志。我说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见过的耶稣向你显现，你觉得你就比别人更加属灵了，你觉得你比别人高高在上了，你和你的所有同工们都关系破裂了，我说耶稣就会离开你走了。所以问题不在你是不是看见这样的东西，我真的没办法判别，按我有限经历我真的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要说一条，耶稣与你同在的目的是为了叫你更加谦卑地与他同行，与别人同行。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比别人属灵状态更好，这是非常危险的。灵恩派就在这方面走得有点过火了，他们高举个人的感受，就认为个人的感受就代表了他比别人更属灵。但是我们现在要接着来看圣灵保惠师与基督徒的同在，我们就知道那样的感觉，那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请我们大家注意，在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使徒约翰用了三个不同的同在来描述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中文表现不出来，英文可以表现出这个差别，在希腊文里面它用的是不同的。在第十六节它提到这个圣灵要与我们同在，英文把它翻译成 with you， 这个比较多的是在强调圣灵与人之间有一种团契的关系，好像大家是在一起的关系。然后再到第十七节里边又提到与你们同在，英文把那个词翻为 beside you， 好像是一位很密切的朋友时时的守在你的身边。然后接着说也要在你的里面，其实也是同在的意思，英文用的是 in you。 那这个地方呢就更加强调的是圣灵内住在你里面。我们如果把整个的这些词汇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圣灵与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它既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它也在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的中间。换句话讲，圣灵不是属于某一个基督徒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有很特殊的感应，好像你就比别人更属灵。不是的，圣灵不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圣灵在一群基督徒中间，圣灵是要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去成长。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到 灵恩派的一些做法的不当，而这些做法会在我们中间有影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恩赐，那是圣灵给你的不同的恩赐，是叫你更好的来服务别人，服务教会，来侍奉耶稣，绝不是要你以此来觉得你比别人更强，不是要觉得你比别人更属灵。所以我特别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圣灵里面得着自由，我们要知道圣灵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圣灵是带领整个教会的。那讲到这个时候，我们还特别注意一条，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我们去看在这段经文里边，在很多时候在指证圣灵的时候用的代名词都是阳性的代名词。那么做研究的人认为，在很多地方其实不用再用代名词，但是为什么要用？目的是为了表现圣灵是有独立位格的。因为我讲了这段经文在讲三一神论啊，圣灵是有独立位格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重点，只是我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圣灵他特别强调圣灵是真理的灵。当圣灵讲到真理的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提到圣灵是保惠师，我们常常只想到圣灵的安慰和保护作用，我们忘记了圣灵有鞭策我们，鼓励我们，甚至圣灵有批评我们，批判我们的作用。因为圣灵要坚持真理。今天在北美教会，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大概只敢讲爱，我们不敢讲罪。包括在教会，我们很少去讲某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哪件事情得罪了神，你要悔改。至少我得承认，我这么多年来，我做牧师以来，我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弟兄讲过你需要在哪一点悔改。我这次到了帕劳教会，我才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神提醒我，你做牧师，你不是仅仅讲爱的牧师，你一定要同时讲到圣灵的真理。我盼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要注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回来，我听说李牧师要专门讲识别异端，我就为此很感谢神。因为当他发现教会有这个苗头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他做牧师的有这个责任，他不是光讲爱，他要告诉说弟兄姐妹，你错了，你需要回头。我相信这是圣灵要提醒我们做的。不过关于讲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要提醒一个大家，在我们在这些经文里边，并不是说我们做得好圣灵才来找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很愿意摆上圣灵就才做我们，不是的，是圣灵先做工，我们被他感动来接着来做工。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大家想象不到的。这一点我们福音派教会其实要向灵恩派教会学习，他们很看重圣灵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不大重视。所以福音派教会一方面对圣经扎实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大相信神迹奇事，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我这次在帕劳说老实话，我觉得我经历了神迹奇事，我想和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我到了帕劳以后，帕劳那个地方一年四季温度都是80度到90度之间，好像也没太热哈，我们这儿也上100度，对不对？可是他那个地方呢，一年四季温度不变，白天晚上温度不变，而且那地方很潮。今年他们很不幸，他们遇到了奥尔尼尔现象，我们加州其实也遇到了，我们是下大雨，他们是不下雨，他们1月份到4月份没有雨的，那个地方就彻底旱起来了。好，旱起来以后他们就限水，每天早上6点到9点，下午6点到9点，两个时段有水，其他时间通通没有水。所以有一天我就热得不行，他们教会里边那个空调又不好，我就等一会儿就跑出去，在那个村的桶里边舀一桶水冲一下，再回来睡觉，开着空调，开着风扇，虽然不说嘛，但是总有风好一点，最后就给搞得感冒了哈。我刚才想的是感冒，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是感冒，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在那天晚上聚会之后，他们同工突然提出来说要开布道会，帕劳教会从来没有开过布道会，然后他们说要开布道会， 说王牧师只有你在时我们就要开，我们下个礼拜四就开，我一算只有一个礼拜，然后我就赶快布置任务，怎么准备，你们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准备什么，我就布置了一大堆内容。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忘记了什么？我们教会以往开布道会要干什么？40天连锁禁食祷告，对不对？我通通忘掉。哎，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在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哈，就干凭着自己开始干，干很多事情。结果过了两天，早上起来读经成灵修，读到神的话，禁食祷告。我想，糟糕，把这件事忘了。然后我就赶快召集同工说，我们要禁食祷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禁食祷告。我说好，我今天晚上给你们讲什么叫禁食祷告。啊，感谢神，那天同工们就开始禁食祷告哈。而且呢，我就赶快给我们教会联系啊，因为我们教会是大本营，请我们教会赶快祷告哈。上网非常困难，那一天居然一下就上到网上了，不但上到网上把我的信息发出来，我在网上我看到一条，文善长老已经在两三天前通知教会为布道会祷告。我就告诉他们同工，我说你们看见没有，老长老和这个新的这个长老区别还是有的，老长老还是有区别的。他听说开布道会，他第一件事情就要 叫我们教会祷告。我说我就没想到哈，还是有区别的。好，大家就开始祷告。一个礼拜以后的礼拜四，我们来开布道会。就从那天大家宣布要还开布道会开始，帕罗就开始下雨，下了7天7夜。等到周四晚上的时候，雨就停了。然后那个温度也没有平时那么热，关键是把水解决了，要不然几十个人要进来来做饭，要上厕所，全部都要从那个水桶往出舀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神就做了非常奇妙的工，所以大家就说：“哇，这个布道会看来是神要开的哈。”所以后来就开了布道会哈。那我第一次给大家送来信息不对，我现在才了解到，全帕劳有800多名华人啊，因为帕劳一共只有20000人哈，帕劳共和国只有20000人，然后其中有800多华人，那么帕劳教会的弟兄姐妹与300多位华人是有关系的，他们是认识的，所以他们把通知发出去以后，那天来参加的中间有30多位是未信主的人，布道会完了会有7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其中有2个人要求马上就想受洗哈，我说当然没那么快啊。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在这边的祷告，因为我们讲了，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2000多年来大家在同一个教会里头把我们的眼光放大，神是这样做事情的，非常感谢神。我在帕劳的施工要结束了啊，我就回来了。所以我在帕劳的侍奉中间，我想到很多教会怎么建立的问题，我看到很多自己在我们教会中间的亏欠，我盼望我们可以来改变，我相信我们教会可以复兴。所以我今天早上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准时到这里，我真的很 surprise。 我一看，我就跟马基说，哇，今天这么多人按时到了，感谢神啊，感谢神。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在讲一个很小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故事。这位照片上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哈，我以前也不太认识他哈，啊，我在中国大陆听过他的名字哈，到美国才看过一点他的书，他叫索尔尼辛哈，是俄国的一个有名的作家哈，一个名字作家。这个人曾经在俄国被共产党所逼迫哈，用莫须有的罪名来逼迫，后来就被驱赶出来哈，驱赶到坐监狱，后来驱赶到美国。后来他到了美国呢，他也批评美国的一些假的民主现象哈。后来等到苏联解体，他又回到现在的俄国，他又批评俄国的叶利钦哈。这个人一辈子是一个用他的良心，用他正直的心来批判一切不合神的事情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曾经有过胃癌，后来神把他医治好了哈。他在这个当时苏联的监狱里的时候，他每天要工作12多个小时，当然不是他的本行，不是写字哈，是去在外边铲沙子、搬沙子，很重的活哈，很重的活。他有一次呢，在烈日底下铲沙子，他实在是不能爬起来，因为他胃上有严重的疾病， 他根本没有什么饭吃，就再也起不来了。那的结果就是可能被卫兵打死。但是他真的没力量，他回来说：“死就死吧，我真的爬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基督徒走在他旁边，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字，然后两个人目光对视，那个基督徒就拿脚把那个十字就抹掉了。但是索尔尼辛就是看见这个十字架，他就站起来了，他那次就没有死。神与我们同在，会用不同的方法。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和别人不信神的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们照样有学业的压力，我们照样找工作困难，我们照样可以失业，我们照样可以经济困难，我们甚至还要遭受更多无缘无故的逼迫。但是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记住，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享受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爱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常常不能够为主做出美好见证的人，但是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话。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家，我们所在的公司，我们所在的教会，其实我们都有蛮多的亏欠，但是我们感谢神依然爱我们，依然用耐心等待我们，依然与我们同在。真的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让我们有国度的观念，让我们有永恒的观念，使我们有一天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